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李宪习被关押一个月迫害致死，传播真相，河北月社国被网判3年多，三儿女被绑架关押，广州七旬母亲病重昏迷，三次被网判入狱，湖南67岁妇女金新春申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安阳市法轮功学员李宪习先生2021年5月11号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6月13号家属得知李宪习已经在6月12号被迫害致死。李宪习的遗体特别消瘦，头肿大，腰、背部、膝盖下有伤痕。李宪习50来岁，原籍濮阳市清丰县，他在安阳市文峰立交桥下新兴街开门市，是家里的顶梁柱。李宪习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健康，为人淳朴善良，乐于助人。2007年底，他在清丰县老家写法轮功真相标语时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到许昌劳教所迫害。2021年5月11号，李宪习从家中出去买馒头没回来，后得知被警察绑架。有消息说他在安阳市火车站旁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李宪习被非法刑事拘留，被劫持到安阳市看守所。2021年6月13号早晨，家人被告知李宪习已经离世，死亡时间是6月12号，距离李宪习被非法关押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6月14号河北省邯郸市法轮功学员月社国先生发放疫情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2021年3月12号被邯郸市丛台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月社国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月社国家住邯郸市永年区月小寨村，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他遇事都为别人着想，邻里街坊都称之为大好人。 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2003年7月，月社国四年之间就被中共绑架、非法关押迫害了四次。2017年4月，月社国在邯郸市永年区张西堡镇余家寨村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张西堡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邯郸市永年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2020年6月14号，月社国在邯郸市永年区新庄堡附近给村民发放疫情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抄家，后来月社国被非法刑事拘留构陷。近日获悉，月社国被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将被解往外地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州法轮功学员曾兴阳、妻子邓芳、妹妹曾月玲2021年4月9号被天河区公安分局石牌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天河区看守所已经两个半月。5月15号左右，三人被天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曾兴阳、邓芳夫妇的小儿子今年4岁，曾兴阳的父亲今年74岁，母亲70岁，住广东省梅州老家，没有退休金。曾兴阳的母亲患心绞痛，刚刚出院，目睹儿子、女儿、儿媳被绑架，悲痛万分，又要照顾孙子，心力交瘁。6月22号凌晨突然病重，陷入昏迷。参与绑架的警察有罗唐林和赖军正。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临澧县67岁妇女金新春1997年6月在病魔缠身、痛不欲生的时刻，有幸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短短几个月，折磨她几十年的类风湿、关节炎、肠胃炎、肾炎、神经官能症、妇科大出血多种疾病消失的无影无踪。金新春由衷感谢法轮大法赐予了她健康，教她学会了善良与坚强。1999年720，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金新春以自己修炼法轮功、起死回生、身心受益的事实依法上访，向世人讲真相，先后七次遭绑架关押，三次被网判入狱，累计11年半，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在监狱劳教所遭受身心折磨长达13年，被吊铐折磨的疤痕至今近20年还清晰可见。在狱中的4700多个日日夜夜，金新春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身心煎熬。他经历了数次强迫洗脑，遭受了戴脚镣手铐、强迫灌食、做钉子等七天七晚、前铐、反铐、背铐、吊铐、门窗铐、床顶床头铐、脚尖落地反背箭式吊铐、强战式马步、做军姿等酷刑折磨和精神摧残。冬天腊月，从早上6点至晚上12点，连续日夜做军姿35天，不准眨眼，不准移动手脚，长时间不准上厕所。金新春女士在牢狱中遭受折磨，她九死一生，于2017年6月出狱回家，可已经家破人亡。丈夫和大儿子在长期痛苦的压力面前难以承受，先后在2016年6、7月悲惨离世。大学毕业的小儿子更是痛苦万分，忧郁中也想轻生，幸有两位姨妈出钱出力带在身边关照，才免遭更大不幸。2021年4月28号，金新春女士对自己三次被网判入冤狱依法提出申诉，请求依法撤销三次刑事裁定书，改判她无罪。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意大利纳波里市中心举办讲真相活动，美国德州媒体关注中共火灾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21年6月20号，意大利纳波里和罗马两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纳波里市中心最热闹的商业街罗马大道举行弘法抢真相活动，同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谋取暴利的真相。当天上午，法轮功学员在位于享誉欧洲最美丽的地铁站托莱多出口处举起停止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横幅，架起了真相展板，并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优美的音乐及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不少来自观光的游客及当地民众，人们纷纷驻足观看，并和发放传单的法轮功学员交谈。民众表示，对中共镇压法轮功修炼者，尤其对活体摘取修炼者器官的罪行表达了愤慨，同时感谢学员举办这样的活动，能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及认识法轮功，一再强调你们这件事做对了，做得好。2021年4月15号，题为谴责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 SC23 决议案在美国德州州参议院全票通过，5月20号在州众议院一致通过，6月7号由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签署，代表德州政府强有力的一致立场。该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强制摘取器官的暴行，并指出参与国际社会对这种严重侵犯人权行径的谴责极其重要。决议案中表示，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价值的修炼功法。2015年自由之家报道，法轮功修炼者是被强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决议案鼓励医学界通知德州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风险，以避免德州居民无意中参与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谋杀。决议案最后敦促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通过法律，并采取措施禁止美国医疗和制药公司与中国参与强摘器官的同行公司之间的任何合作，禁止那些参与不道德的摘取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人入境美国，并对这些个人进行起诉。达拉斯最大报纸《达拉斯晨报》在6月1号的报道中提及该决议案在州议会通过。文章指出，根据国际媒体的报道，确信中共强摘器官发生在数十万被监禁者身上，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大休斯顿地区布拉佐里亚郡最大报纸《事实》6月2号刊登读者蒋女士的来信，信中感谢当地议员签署 SC23 决议案。蒋女士指出，根据德州唯一的官方器官和组织捐赠者注册组织的数据，布拉佐里亚郡有 60% 的居民注册了器官捐赠，但等待一个匹配的肾脏或肝脏的时间也许需要几年。相反的，在中国，器官捐赠登记率少于 0.2%， 但是中国的器官移植中心能在短短两周内获得器官。研究人员已得出结论，中国的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由于器官移植的需要而被杀害。大圣安东尼奥地区新布朗菲尔斯市最大报纸《新布朗菲尔斯先驱报》6月19号刊登读者兰布女士的来信，信中说 SC23 决议案将告知德州人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危险。他强调，强摘器官是反人类罪行，我想公开地感谢德州立法者制止强摘器官的努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推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948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不退如喝苍蝇汤，认清中共后人们纷纷选择三退。作者蒋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4日。2020年7月26日来自大陆南方一所高校的教师夫妇王老师、罗老师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发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声明时说，结婚以来我们多次讨论过退党问题，考虑到在工作单位直接申请退党会受到各种打压，但是如果不退实在感觉不舒服，就像喝了一口飘着一只苍蝇的汤一样， 所以我们要退出曾经稀里糊涂被洗脑时加入过的中共组织。一位有40年党龄的军队转业的退休老煤矿工人说，早在2004年办退休手续时，已经明确跟单位声明同时退党，因为共产党是短命党，他做的都是短命事，肯定长不了，日后会被人清算，怕自己子孙后代会被牵连，所以退休了就把党也退掉。一位历史研究者说，自己的心愿是希望矫正被中共歪曲的历史。2020年5月8日，来自北京的文长苏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三退声明时说，我是搞历史的，曾经帮助抗战的国民党老兵和几位高级将领争取福利，为他们的尊严和生计奔走。这些民族英雄在中共眼里都是阶级敌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我想通过历史来唤醒今天的人，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下，近现代历史都不可能以真实面目示人，这是很可悲的。我感觉自己能做的事太少，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现在想想，可能最应该被唤醒的是我自己。马上又到了6月4日了，距89年六四已经31周年了，我的孩子都快到中年了，现在他也有孩子了。六四期间，我去过六部口，亲眼见过荷枪实弹的军人，孩子经常问我对六四的看法，对此总感到无奈。我当时也像孩子现在这个年龄，也刚有了自己的孩子，有过一些激情，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我不希望孩子到我这个年纪也像我这样遗憾，更不想小孙子还继续生活在这种被洗脑的没有言论自由的不正常社会。最近我看了关于法轮功真相的资料，了解到中共对不同意识形态的迫害是何等残酷和不择手段，也了解到法轮功学员的不屈和非暴力抗争，对我的触动很大。之前对他们有过偏见，想对他们道歉，这次瘟疫也让我看到了中共的末日疯狂，谎言隐瞒，发国难财，甩锅诬陷，新闻叫骂，很符合历史上王朝灭亡前丧心病狂的绝响。为了成全自己，成全孩子，我彻底抛弃幻想，退出中共的一切党团队组织。历史、人民甚至全世界都会对中共进行正义大审判。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贡献自己的力量，矫正被中共歪曲的历史，还后人以真实。一位世人在理智思考后表示，震惊于如此庞大的国家居然会如此荒谬。2020年3月23日，来自辽宁的雨竹说，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影响颇深，一心只虔诚地相信共产党，曾听信了教科书上的话，仇恨法轮功，甚至极不理智地举报过法轮功学员。后来身体不好，疾病缠身，抱着有病乱投医的心态，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告诫，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结果真的发生了神迹。我的多种医院说一辈子都好不了的疾病都消失了，我真心的谢谢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事后我开始听取学员讲真相，看真相网站，理智的思考过后，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惊和恐惧，震惊于如此庞大的国家居然会如此荒谬。今天翻墙突然便看到我要退党的链接，不知为什么心里很不是滋味。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共产党用谎言毒害了14亿人，而我作为法轮功的直接受益者，明白了真相的情况下，居然因为一点怕心无动于衷。今天我要声明三退，我会以法轮功所说的真善忍作为人生指导，从思想上排斥党文化的余毒，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同时也感谢法轮功学员把我们从恶毒的中共谎言中解脱出来。还有一名村委干部在大纪元网站做三退时，自述他因迫害大法遭报之后发生的故事。2020年11月11日，单继珍说，我是村委干部，因听信邪党对法轮功的污蔑，每天早上起来 就挨家挨户拾大法学员发的真相资料拿回家烧了。法轮功学员曾经告诫我，真相资料是救人的，这是阻挡上天救人，要遭报应的，这种事不能干。我因受邪党蒙蔽太深，不听劝阻，一味的干，以后出现双手颤抖乱摆动，吃饭喝水连碗和水杯也端不了，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一位法轮功学员听说我干过烧真相资料的事，看到我双手不正常，就好心告诉我，你用手干的坏事阻挡世人了解真相，得不了救，罪很大，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还举了一些遭报应的例子，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不敢干了，手也不抖了，正常了。中共隐瞒疫情，使武汉肺炎传遍全国乃至世界，在法轮功学员的劝说下，我开始看大法资料，明白了真相。现在我主动向大法学员要真相资料看，彻底从内心退出邪党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利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在美国的小镇开了间理发店。故事的主人公毕加是美国华人，他在美国的一个小镇开了一家理发店。短短几年，理发店有口皆碑，名声在外，很多人慕名而来，他也因此结识了很多美国上流人士。那么是否有什么特殊经历让毕加这么与众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毕加的故事。毕加是2013年来美国的。2016年48岁的毕加决定去学理发，可是毕加英语不好，口语水平才相当于幼儿园级别的大龄学生，被学校拒收。他又去另外一家学校，开始校长也拒收，后来在毕加的恳求下才勉强收下了他。毕加经过1600小时的学习，也就是一年的学习，他竟然把那本厚厚的书，内容涉及美发、美容、美甲、整个人体以及化学、电工等等都学完了，并考取了美发师执照。校长非常惊讶，他说他开了20多年的学校，从来没遇到过像毕加这样聪明特别的学生。毕加的教学老师也是考了7次才考到执照的，有很多白人学生也要考很多次才能考过，也有考过很多次考不过而放弃的人。毕加知道这是因为自己修炼法轮大法才有了特别的智慧。当时校长执意要毕加留校做辅导学生的工作，毕加婉言谢绝了。很快毕加就找到了一家大型的美发连锁店。面试后，当经理得知毕加只是刚刚毕业的新手，很惊讶毕加的美发手艺，并马上录用了他。后来在6个月内，毕加又换了几家美发店工作，他目的是想多学习积累一些经验。 2017年，一位顾客无意中告诉毕加，有一个小镇的理发店空闲，那是一个依山傍水、有着古老历史的小镇，镇上住的大多都是美国白人，而且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优美，经过20年的开发，镇上迁来的居民大都是高级白领，有很多上层社会的精英。这个理发店是镇上唯一的私人理发店，而且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由于店主3年前去世，一直没有稳定的人经营理发店。毕加去了很多次，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房主，一对70多岁的美国白人夫妇。这对夫妇告诉毕加，前面面谈了很多人，毕加是最后一位面谈的人，让他回去等消息。一周之后，房主决定把房子租给毕加。毕加觉得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自己在美国只工作了6个月，而且没有任何做生意的经验，一切来得太突然了。然而在开业的那一刻，毕加知道了，一切都是修炼法轮大法后有序的安排。因为有很多顾客，当他们一进来，毕加瞬间就觉得仿佛在哪儿见过他们，却又想不起来，自己之前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小镇啊。但是这些顾客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是那样的熟悉。毕加把店面装饰得别具一格，室内摆放着各种法轮大法的书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有美国神韵艺术团演出的传单等等。室内还滚动播放法轮大法的音乐、普渡和祭祀。开始毕加的理发店每天只有很少的几位顾客，但是毕加仍然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很快，毕加得到了顾客们的认可，顾客一天天多起来了。不到3个月，毕加的房主对毕加说，你知道吗，我们镇上已经炸开了，到处都在传说你的理发技术好，人更好。毕加知道，作为修炼的人，身体会散发着正的能量，而这些正的能量也一定会投入到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毕加的小理发店已经名声在外，每天的客人络绎不绝，很多人是慕名而来的，有开车2-3个小时来的，还有坐着渡轮过来的，甚至搬到其他地方去的这个店原来的理发师也把他的顾客介绍给毕加。每到圣诞节，顾客们对毕加就像是一家人一样，送给他贺卡、礼物、全家福的照片等等。来理发店的顾客年龄不等，从1岁到90岁，其中有普通人，也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校长、老师、商人、法官、律师、警察局长、消防局长，还有川普总统的同学，以及微软、波音、亚马逊等大公司的员工以及高管等等。毕加几乎能记住每一位顾客的特点、他们的家庭、工作情况，甚至前几次理发的谈话内容。顾客们惊讶于毕加的记忆，还有毕加的口语交流。他们说毕加年轻，看上去最多也就40岁，其实毕加已经是50出头的人了。毕加每天站立7-8个小时，而且嘴不停地和每位顾客聊天，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真相。下班后，毕加给大陆同胞打电话讲这些真相，还要照顾家庭琐事。可是他精力旺盛，毕加说这一切都是源于他修炼法轮大法，是大法师父教他做好人，是修炼大法才让他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了这样的聪明才智，才有这么多的不可思议。很多顾客在毕加的谷歌、脸书网页上写上各种好评，说这一生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毕加这么好的理发师，人好，理发技术非常棒，服务态度热情等等，甚至说他们将会是毕加终身忠实的顾客。小镇上每当有新的居民搬来，他们都要去本地脸书群咨询哪里理发好，很快就有很多人回复指引他们来毕加的理发店。开业3年多来， 毕加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客人们，还把美国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演出的消息传递给他们，用不同的切入点讲述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讲述中共的本质，以及毕加和父母曾经被中共非法劳教等的遭遇。每位顾客离开的时候，毕加都给他们带上各种法轮大法的资料。万圣节的时候，镇上的商家都在外面发放糖果，那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毕加一边给孩子们发放糖果，一边给家长们发放真相资料，有的震惊流泪，有的问怎么才能帮助你们。他们还和毕加探讨美国的传统，以及这次疫情中共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等等。一位高中历史老师对毕加说，自己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多次讲过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到的迫害，还有一位法官每次离开的时候都带走一些法轮功资料，他说回去给同事们看。另一位高中老师说，别怕，如果中共真的来找你麻烦，我可以帮你躲起来，并说这里是你的家，我们镇上的人都爱你，我们需要你。一位药剂师看了真相传单后非常郑重地看着毕加说，你太值得我尊敬了，谢谢你做的这些，并且他还主动要看法轮大法的书籍。由于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目前很多同行的生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有的甚至永久关门，而毕加的小店生意却比往年都好，每天都有新顾客。目前毕加不得不雇佣员工，而这位新员工是毕加以前工作过的连锁店的经理，他在那家店已经做了13年的经理，他放弃了5000美元的挽留金来到了毕加的店里。他来了之后说，店里有很好的能量。仅仅两个月，这位新员工就看出了毕加的与众不同，并说毕加是他这个美国人的偶像，不论从理发技术、理发速度、打理生意或者和顾客交流，都是他没有想象到的神奇。而且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毕加一个人一天的营业额却是他过去那家连锁店一天几个人的营业总额。现在这位新员工也在看大法书法轮功了。有一天出于礼貌，毕加让这位新员工播放美国的一些轻音乐，可是很多顾客一进来就问，我的音乐呢？他们指的是法轮大法的音乐、普渡和祭祀。很多顾客说，来这里不仅是因为毕加的理发技术好，还因为这里让人感觉美好。有一位做飞机零部件生意的老板告诉毕加，因为美国大选的结果使他非常伤心，他决定卖掉非常好的生意，搬到另外一个州了。临走时，这位老板一定要互留联系方式，他说，我非常认可你的信仰法轮大法，请记住，每当你祈祷的时候把我也带上，我就在你的身边和你一起祈祷，为正义，为美国的未来。有时毕加理发时偶尔也会遇到中国人，毕加就把《九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两本书送给他们，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惊讶，没想到在美国这么偏远的小镇也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并且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有的人明白真相之后就退出了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毕加的小理发店里每天都发生很多感人的故事，说也说不完。毕加的丈夫是美国人，开玩笑地说，你这哪是理发店啊，简直就是一个法轮大法的信息店。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恩。2008年5月15日。我今年60岁，是9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师父生日和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作为师父的弟子，我衷心祝愿师父生日快乐，愿法轮大法在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广泛弘传。这些日子，我和国内的老弟子一样，倍加想念恩师，经常沉浸在师父当年在天津八一礼堂传法时的无比美好的回忆之中。大法使我的身心巨变，我也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在纪念师父传法16周年之际，我把这些美好回忆写出来与同修共享。1994年3月14日的那天，我在朋友的介绍下参加了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举办的第2期法轮功学习班，有幸聆听师父讲法。在这之前，我没有练过任何气功，也不懂什么是佛，什么是道，更不懂什么是修炼。但在听了师父第一天的讲法后，我的大脑好像一下茅塞顿开，明白了自己以前苦苦思索而又不得其解和想要明白的问题，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做人的目的，确实使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发生了很大改变。我看到师父每天讲法时，只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这张纸就是师父的讲稿。我当时有些纳闷，师父讲了那么多，内容丰富，内涵高深的，怎么只有一张白纸呢？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修炼，我才明白了，大法是师父的，法就在师父的心里装着，师父心中有无量的智慧。在学习班上，我坐在第一排，看师父看得非常清楚。师父看上去30岁左右，高大魁梧的身材，仪表堂堂，气质非凡。在办班期间，师父讲了10堂课，但从没见过师父喝过一口水。师父口才非常好，吐字清楚。在聆听恩师讲法时，感觉到一股股热流不断地通透我的全身，倍感温暖与幸福。第二天上课，师父刚一开始讲法，我就脑袋发胀，两眼睁不开，睡着了。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师父为了给我调整大脑，净化身体而安排的。以前我经常头晕头疼，经师父调整后，从此再也没有头晕头疼这类毛病，症状全无。因我从小体弱多病，7岁得过脑膜炎，11岁开过颅。在练法轮功之前，患高血压、心脏病，高压160，低压110。平时睡觉不能脸朝上平躺，血粘度高，整天头晕，浑身没有力气，爱睡觉，1年4季离不开药。从参加师父讲法班以后，高血压和心脏病全好了，血压正常了，全身轻松，体会到没有病的美好。以前上楼气喘吁吁，现在上楼好像有人推我一样，身体状况比年轻时还好，走路一身轻。学法后，随着对法的理解和心性的不断提高，我悟到我和师父有缘。其实我的生生世世，师父都在看护和保护着我。1957年，我7岁时得了脑膜炎。在当时的老人讲，凡是得了脑膜炎，10个得9个死，即使活着那也是个傻子。我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且没有傻。11岁时，
我得了中耳炎，当时医疗条件差，六月份天气很热，手术后由于各种原因，中耳发炎化脓，又感染到了大脑，得做开颅手术。可大夫不敢做，经我父母苦苦哀求后，大夫说，只有死马当活马之，生死不保。我父亲哆哆嗦嗦地签完合同后，就只有听天由命了。当时大夫拿我做了试验，手术后一个星期不省人事，五官全挪位了，看不见黑眼珠，一个月后下地走路，就像婴儿学步一样，我又奇迹般的活下来。1967年我18岁，有一次父亲的同事家中老人过世了，父亲让我去帮忙，第二天下午事情办完，我骑自行车回来，那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骑得不好，又加之很累，当骑到河堤大坝时，一紧张身子一歪，摔倒在大坝边上，坝顶离水面有两丈多高，水还不知道有多深，就在我要掉下去的一瞬间，心想完了，摔下去必死无疑，瞬间就好像有人把我拽了一下，结果没有摔下去。修炼后我明白了，是师父一次次救了我。1968年夏天，当时在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中午休息，我们几个人练习上房，办法是我握着竹竿这一头，另外几个人在竹竿那一头推，从墙上直接跑上屋顶。当时我的双脚已经踩在房顶边上，身子还没有站直，下面几个人开玩笑就把竹竿给撤了，这一下我就从三米多高的屋顶上头朝下掉了下来，正好摔在树坑凸起的边上。在那一瞬间感觉好像有人拖着我的腰，否则头冲下也就摔死了。我爬起来扑了扑身上的土，哪儿也不痛，当时只是觉得自己命大，修炼后才明白师父再次保护了我，真是施恩难报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施恩。
学习班上让我最难忘的那天是师父讲法的第七天，那天天气晴朗，弟子们和师父一起合影留念，这时我们都可以近距离看到师父，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师父，师父是那么随和可亲，他面带微笑，脸色特别红润，皮肤特别光滑细腻，与众不同，浑身透着一种特别说不出来的气息。我和另外两同修很幸运地和师父合影，我站在师父右边，紧挨着师父，这是我一生之中最幸福难忘的时刻。这张与师父的合影真是珍贵无比，整个一个上午师父被学员请来请去的合影，可是师父特别耐心，总是面带微笑，那么祥和，体谅弟子的心愿。师父讲法的最后一天，那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各地辅导站和学员们都向师父赠送锦旗，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无比崇高的敬意。其中有这样一件事儿，有父子俩参加了师父在太原的传功讲法班，这家儿子患了白血病，父子俩花了不少钱，跑了全国不少医院，都没有治好。参加了师父在太原的九天讲法班后，儿子的白血病奇迹般的全好了。听说师父在天津办班，又从山西特意赶来感谢师父，送给师父一面锦旗，这是我亲眼所见。像这样的事情多的数不胜数。师父要离开我们了，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我的感觉就像孩子离开父母那样一种心情，恋恋不舍。师父三次退场， 弟子们热烈鼓掌，掌声不息。师父又三次出来，每次都反推着大法轮，给弟子们净化身体。每当回忆起那段美好可喜的日子，就感到无比的殊胜、美妙和幸福。同时，我也都会泪流满面地深感惭愧。回想14年来的修炼，真是有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有时，我想什么是修炼？我修了什么？我只不过通过学大法，去掉了执着心，提高了自己的心性。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修炼的过程，所做的一切也是为我们自己做的。没有师父宏大慈悲、苦度、圆融，我不可能走到今天。师父为我付出了多少，是我永远都无法知道的。我一定要加倍珍惜这正法修炼的万古机缘，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勇猛精进。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天故事的两位主人公都是质朴的农村人，他们各自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灾难，虽然说当时的情况危险，最终都能够化险为夷。先来听听一位妇女讲的2020年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我是山东农村妇女，买了一辆踏板电动车。8月16号这天，我骑着电动车去挂车牌，走到一个上坡的地方，对面来了两辆大拖挂车，我身后边还有一辆大车。这三辆大车在错车的时候就占用了人行道，结果一下子把我连人带车挂到路边的沟里去了。当时可把司机给吓坏了，因为他只看见电动车翻在了沟里，却看不见人在哪儿。他以为人被压在了大车底下，吓得直发抖，下不了车。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摔到沟里，可是却一点也没有害怕，就是动弹不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慢慢地从沟里的草丛里爬了出来，倒是一点都没摔坏，只是右腿的膝盖破了点皮，流了点血。看见我从沟里出来，司机这才缓过神来，赶忙下车说，咱们到医院检查检查吧。我说我没事儿，也没摔坏，哪儿都没坏，不用去检查，踏板电车也是一点没坏。司机挺吃惊的，就问我，大姨，您真有福，真是个好人，要不我给您点钱吧。我说钱我也不要，你挣个钱也不容易。司机感动得直哭，最后他问我，你是不是学什么？我说我倒是没学什么，就是我们村里有个学法轮功的，是我大婶儿，经常给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给我讲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我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听明白了真相，就退出了邪党的组织。你看我这啥事儿没有，全都是大法师父的保佑，救了我的命。
司机听了之后大声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和司机一起喊了起来。我把这亲身经历的神奇事儿讲出来，希望更多善良的人分清善恶，明白真相，得福报。我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弟子。咱们再来听听一位上了年纪的法轮功学员讲的他哥哥的神奇故事。我有个哥哥快70岁了，住在东北的一个小山村。哥哥老实憨厚，生活中经常吃亏。我每次回家都告诉他大法真相，他不反对，还很早就做了三退，退出了加入过的党团队。我还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要是遇到紧急的事情，可以求大法师父帮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逢凶化吉，保平安。他都答应了，说知道了，记住了，可是并没有往心里去，他只是应付我，心里边不相信。春天农村种地前要烧秸秆，一天哥哥和他的儿子就去地里烧秸秆，点火之前一丝风都没有，点火之后突然起了风。哥哥家的地挨着山，正好风往山上刮，瞬间大火就烧上了山坡。附近有一家价值100万的养殖场，要是不能够及时把火扑灭，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火越烧越旺，靠两个人的力量根本没有办法把火扑灭。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无计可施的时候，哥哥突然想起了我告诉他的话，心里想着这是唯一的希望了，于是就说：求大法师父救救我们吧，我们遇到大难了，帮帮我们吧。然后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几遍，风立刻停了，火就像接到命令一样，瞬间就变小了，待在原地不动了，没费什么力气，很快就把火扑灭了。事后哥哥把这事儿讲给他女儿听，说：以前你姑姑跟我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就念念那么两句话就能有那么大的威力，这回我可真信了，要不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就大难临头了。李大师是神呐，这法轮大法太神了。我知道后从心里面感谢师父帮哥哥一家解除了大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